最后一次，等一同大家来寻求到大卫的生平。我们有讲义，为了今天下午的讲义，还有人是不是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请你举举手，能不能有弟兄们招待的那个发一下。那边还有人，哎，兄弟，我能否帮忙忙一下好吧？你后面有讲义，那边有人没有？对，啊，兄弟还有讲义吧？今天下午中年的第四点中年讲义的，对，那后面也真的没有 ，OK。我们是把大卫的一生一共分作五个时期，五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在少年在他家里面牧养的时候。第二个时期是他青年逐渐显明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然后到第三个的阶段，神却有一个的带领，要叫他经历了十字架那个更深的死，更彻底的死，倒空他的自己，所以叫他经历了那一段时间他流浪的时候。这一段流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是他的损失，乃是他的得着，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浪费，那是在神手中有非常有果效的那样的工作。经过了这一段流浪的时期，经过了这一段十字架深刻的那个的学习，然后神才能够用他，叫他做到西伯伦做犹大支派的君王，以后他再做到以色列的那个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君王，把他带到王位的上面。他在一到王位的上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卫的侍奉真是有果效的侍奉在开始，大卫正是被主所用的有果效的侍奉，他才是开始，所以这个的时候才开始他在神面前真实的那个的侍奉。在他这个的侍奉的里面，大卫的一生所有的侍奉乃是分着两件大的目标，一个大的目标就是建立以色列国，第二个大的目标乃是为了耶和华建造圣殿，所以这是两个大的目标。在这两个大的目标，在大卫的整个的生平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的乃是先教他建立以色列国，然后才叫他建立耶和华神的殿。所以这两个目标能够是神所托付给大卫的，也是神当初选召大卫的所有的。但是我们要发现他要有这两个目标的话，是相当艰难的一件事。我相信我们在美国都能够有机会遇见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的旗，他这个心，他这一个六角的心，这个六角的心是大卫的记号，好，所以犹太人一直到现在提到他们国家的时候，乃是大卫所成功的。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的里头，两个都是最最大的影响的，一个乃是把以色列民族连接在一起，这是摩西；一个是成立以色列国，那是大卫。这是两个人大的果效的，所以摩亚大卫是他头一个是被神所用的，那是来建立以色列的国。他经过了神这样的初步与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经过了凭着的信心显出他的神面前的功用来，再经过了这一个长时间流浪的那一种受教的工作，然后他担任起这个的责任来了，他就发现他所担任的圣人界里头面临着有大的几个的难处。他一个的难处，他们不光是在外邦人的欺压之下，他们已经有一个的现象发生了，以色列本人本身之间大家的不和谐，以色列中间十二个的支派中间两个的支派连在一起，十个支派在感觉上，在来往上，在彼此的关系上是疏远的，所以这一个的难处就一开头就有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的难处可能跟大卫相当有关，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总之犹大支派的人看见扫罗王对大卫的对待 或许因着他这个支派的关系替大卫抱不平，这个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却能够看见的，到大卫还在旷野他躲的时候，扫罗王被杀的时候，是犹大支派的人去找大卫的，然后到西伯伦做了犹大支派的王。那个的时候，北边的还是乃是那个扫罗的后裔在那里继续做王的，所以这样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为两个。我盼望弟兄姊妹看我们的讲义就能够发现的，然后说圣经有的时候说笔记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在有些场合中讲过哈、啊，你如果听过我讲过几遍的话，你原谅我啰嗦，因为我怕有些人还没有听我讲过。然后说圣经必须读的时候非常的仔细，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一节一节，一章一章的仔细的读，把你这个内容上读过仔细了之后，然后要做到大纲，把整个圣经摆远一点，看到大纲上的次序。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笔记中间按照次序来排的，你也就会发现它的次序是怎么样呢？它头一个乃是连接全以色列民，把以色列民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赶出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赶出的时候，然后恢复敬拜的中心，敬拜的中心恢复过了之后，然后去制服四位的仇敌，把四位的仇敌制服下来了，然后他就建立起行政的那一个的自行政的系统啊，这个五个步骤而来的，这个五个步骤你会看见非常的周到，而五个步骤都不能颠倒的，所以这个五个变质步骤里能够给我们看见大卫在耶路在约西伯伦做王的时候一件大的难事发生了，先是以色列本身的问题怎么办，是在这一个问题的里面他必须要想办法叫以色列人能够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个东西的应用到今天的话，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在一个查经班里面的，在一个地方的教会中间的，如果弟兄姊妹不同心，你不要盼望再能够把福音传挂出去，把主的名能够传染出去。这头一件事情，那是需要神的儿女能够同心合一。但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同心合一是何等难的一件事。我们都是保持客厅相安，保持距离以及安全，所以大家的话都不是真人相见的，我们都是一种客套，在这个客套中的世界本来很好，但是也有侍奉主的时候，你会发现面对的事实，也你同承担一些的担子，你面对这个的时候，你必须把你自己放在里面的，放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看法，各种不同的背景，各种不同的个性，各种不同态度上的那个反应不同的，以至于彼此之间距离越过越远，距离越过越远，这一件事情是无可避免的，像一个那个婚姻一样的啊，没有结婚之前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自己多少人都能选得好的对象啊，选了对象已经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大家的来往，建立感情的根基，第一次的了解，到这个时候才是到结婚的，所以你以为是很好的，但所以结婚你就知道好了没有，难处开始发生，难处开始发生，那这是一种正常的，这是一点都不稀奇的，蜜月还没有过不是甜的了，很酸的，还不苦已经很多好的了，已经酸酸的了，这是许多的看法不同的，到这个的时候你如果有这样距离了，越过越远，那你婚姻家庭会破裂，只能够越过越靠近，越过越靠近。大卫王一登基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不关到他们境内的非利士人，也不关到神的约柜在哪里，这些事情全部都谈不到，更不关到外面的外族，他先来注意得到以色列百姓中间大家的联系，这一个的联系，我想内容我不讲了，你去读圣经会发现了，这是相当相当一个的艰难的，在这一种的联系的里头，正是大卫真情的表示。你会看见，特别到那个以色列族的那个元首来到了大卫那里了，愿意跟他讲和，大卫也是非常的高兴，但大卫手下的元帅约押不满意，怕他那来了之后得了他的位置了。所以等大卫把他送走了之后，他要去送他， 送他的时候到一个山洞的里面跟他讲比较亲密的话，讲话的把他用刀刺死了。哎呀，到那个的刺死的时候，大卫听见了，他的死的时候，大卫撕裂了衣服，哀哭的去送葬，所以大卫做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约押所闯的祸，是约押说自己有自私，为了他自己的地位来破坏了他能够自己维持自己做元帅的地位，没有考虑到全以色列族的那一个的合约，做一个破坏事情。大卫一种真情上的表示，才能够不至于叫北方的以色列族因着这一个事情跟他有了间隔了，慢慢能够联合在一起了。那么他也实在是借着祷告中间求神所有的作为啊，这个的作为中间以后，他们才能够将十二个的支派联合在一起的，叫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王。这一个的根据有了之后，才能够谈到其他的。怎么呢？说这一个根据有了过了之后呢，第二步的事情他所做的，乃是要赶出在迦南地的那一帮的非利士人。我们去到犹太人的历史就会发现的，在犹太人的历史的里面的，当他们进到迦南去了之后，非利士人也就是他们的问题。非利士人是指在迦南地的范围，迦南地比较西方的一点，这个非常强烈的一般的民族。这一般的民族在圣经中就是代表肉体的，总是来搅扰来侵略以色列百姓的，在四世时代的时候已经叫他们受到很大的痛苦，这是叫他们无能为力的。到扫罗王的时候被杀，就是非利士人把扫罗杀掉的啊，那是很厉害的一般民族。到大卫把以色列民族整个连接在一起了之后，然后他就做一件事情，先除掉了在以色列迦南境界的里面的那一些非利士人。如果我们读圣经来读的话，我们会发现的，这使徒行传这里头就给我们看见很好的榜样。在使徒行传这里面第二章，当圣灵降临充满了这一帮的使徒，这一帮的使徒就起来传扬主的福音的时候，三千人五千人蒙恩，非常的刚强。我们看见这样的刚强下去的时候，没有多久到了第五章，亚纳尼亚撒菲亚拉的故事就出来了，也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也是的很爱主的，不过他有一点的过分，他卖了田产家业，留下一部分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他确实这是全部的。照我们讲已经很好的咯，已经买了田产家业很好了，虽然不是这样的话，总是相当有部分放上了。你看现在今天基督徒十一奉献还不肯了，我想他奉献绝对不止十分之一的，已经很好了。但是他说是全部的，但那一次神就借着彼得讲了非常厉害的话。亚拿尼亚虽然还不太清楚，但亚拿尼亚的妻子撒菲拉来的时候，彼得就问他，你这一些拿的家银是全部的吗？是他的妻子说这是全部的。彼得说，你们为什么重新试探神的灵？地房地东西没有卖是你们的，卖了之后家银也尽做足，使徒绝不强迫人要全部奉献，使徒绝不强迫人要把家产全部的卖掉，这是共产党。圣经里不是共产党，使徒行传说做的是相当像社会主义，不是像共产党的做法。这是你自己可以做主的，不需要全部卖掉，也不需要全部的奉献，但是你留下一些，却讲是全部的，这是是那是说谎的人。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说：“你们是说谎，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谎言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的谎言能够破坏了整个的教会。那一次神这个彼得，也是把教会里面的撒旦所能进来的破口漏洞，用非常厉害神的公义的手法把它涂了干净。这个才能够叫教会慢慢往外去兴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也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人侍奉主所有的一件的事。当然了，这里我们所讲的事情好像是为了别人的，当然一个人如果真正要在生命界服侍主的话，自己先自己本身成长，要除掉一切的肉体，像大卫经过了那个旷野流浪的生活，然后在整个以色列境界里头赶出了非利士人。到非利士人这样赶出了之后了，第三件的事情大卫要做的，要建立起或者恢复起 敬拜上帝中心。你弟兄姊妹都知道，犹太的民族他们团结的力量比我们中国的民族团结的力量要大得太多了。犹太人亡国2000多年，他们这个国家的民族人民都被赶上在世界各地受了这么大的逼迫，他们还能够复国，这是在社这是在人文科学中间历史中间所难得看见一个的奇迹。你看见今天的美国的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人中间的那个的联系很这么的近，就是远超过我们中国。为什么缘故？他们能够连接起来的，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普通话来说，完全是宗教。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没有东西把我们中国人连接起来的。所以我再说，我也常在别的地方说了，中国人头一代的移民能讲国语，能懂中文，第二代了国语还能讲，中文看不懂，第三代了国语也不会讲，中文也看不懂，他都不成是中国人。你的试试看，你的后代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我有一次遇见有一位弟兄也到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去的，他也到政大政治系的一个教授，现在在政府里做了相当高的一个的职位。我就在说，某某弟兄啊，你是学政治的，回到台湾去了，你们的想这个办法怎么把海外的中国人连接在一起？中国人连接的因素是什么呢？从前儒家思想，儒家的思想能够把中国人连接在一起，这个儒家思想现在已经没有用了。中国人现在还能连接的那是中国菜，哎，这茶经班也都吃中国饭，大家都很好的，哎，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问问你们的孩子看，到中国饭店 McDonald 比中国饭店还好多了，这个中国菜的东西已经连着不错了。中国人老的家庭的关系，你到美国的这个环境中也没有了，中国人没有东西可以把它连起来的。犹太人的东西是什么？乃是在神面前的侍奉和敬拜。犹太人中间有一件，当然虽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你会看见犹太人中间有一件的大的事，他以神的选民为骄傲，是吧？我们以皇帝子孙为骄傲，在美国人中间，算了。所以中国人到南洋啊，都是夸耀着中国人。来到美国了，哎呦，巴不得脸皮肥皂洗洗一洗给他白一点，这个是没有，因为没有东西能够叫你我们能够连接起来夸耀的。犹太人以神的选民为夸耀的，以侍奉神当作他们一生的目标，因为这一件的事情叫犹太人能够连接在一起了。这个打掉了，犹太人就打掉了。现在犹太人打掉，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地方的教会和地上的查经班绝不是借着社交能够连接在一起的。现在要叫教会兴旺最有果效快的方法，那是社交。社交绝对不能够叫神的儿女连接在一起，能够连接在一起的乃是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天上天国的子民，我们在这地上所以人生的主要的目标乃是侍奉神，让神得到荣耀。有这一件事情了，教会能够连接在一起，不光教会连接在一起，一个家庭的夫妇才能够连接在一起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发现中国人现在在美国的这几年离婚的事情增加，基督徒中间离婚的事情也渐渐增加，还两代之间的间隔很大，这个问题都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什么能够解决的？亲爱的，你去问社会学家，美国的社会学家有办法的话，美国社会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今天你我按照蒙恩人来说，该知道乃是要建立起侍奉神当作我们生活的目标，所以一个东西建立起来了，整个的家庭才能够连接，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了，整个的查经班整个的教会才能够连接，这是大卫所要做的第三点有果效的那个的工作。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就要去找神的约柜，约柜是立神为名的，约柜是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凭借，这个约柜已经找不到了。约柜在基勒耶林，基勒耶林那是森林地带，已经找不到那个约柜在什么地方了。所以大卫就非常强的心愿去找基勒耶林，到这找这个约柜。他到那里找到了之后，他就很敬虔的就派了车子用牛来拉，来把他约柜要抬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这样一位的大认识神的大卫，他的神面前的学习也不完全。当他在用牛车来运那个月柜的时候，他的心是好的。这亲爱的弟兄记得记得啊，我们在查经当和教会中侍奉，不要是心是好的一定蒙主祝福，不一定。你如果不太爱主，你差一点神还马马虎虎。你如果真是爱主，你真是巴不得神彰显荣耀，神在你身上写出愿望是非常的严格，很严格。那一次大卫用车子去运，这是很可能乃是到老伊利的时候，他们要把约柜拿到战场上去啊，好胜过非利士人。结果约柜被掳了，被掳了之后，约柜他们把他抬到大公庙的里头，大会的像倒下来两次都是如此，所以非利士人就没有办法把约柜要送回去，怎么办？用个牛车运过去了。大卫也可能看见这样的故事，用牛车来运。我们的神实实在在对大卫是很严格，他的牛车的用的牛是前蹄，牛失蹄了摔下去了，月柜就倒下来了。乌撒在旁边看见月柜倒下，就扶起月柜，神发怒，就约瑟乌撒死在月柜的旁边。哎呦，大卫那是吓死了，这么好的心，是这个月柜有20年之久没有人去过问的。扫罗王做王了，你看真正不能叫神的喜悦，20年之久没有到约柜那里去求问神，还是替神做王的。大卫起来的时候啊，国家安定下来就把约柜抬回来的，神就叫约柜倒下来，有人扶持他的，神就刺杀他，所以大卫就害怕，不敢把约柜抬回来，这位圣洁的约柜怎么办呢？所以只好把他放在俄比一东的家里面。他说过了3个月，听见神祝福俄比一东家，这个怎么搞？俄比一东跟我也差不多的，怎么俄比一东说蒙主的祝福呢？我说他然后去找律法书才知道，约柜必须祭司来抬的，约柜不能用牛车来运的。按照我们今天来说，一个教会的见证，在神面前一个查经当的基督徒的见证，必须有一帮的人用你的肩膀来抬神的见证，不是用你的方法，用你物质上的钱财，用你物质上的东西能够把这个见证带出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绝对不对于你外边的规模、外面的钱财、外面的房子，这全部是骗人的。能够教会能够兴旺的话，乃在于里头有几个的人，那是匍匐在神的面前的，在他的肩膀中间的抬神的见证往前而去的。现在我们在主的面前来侍奉，就会发现的钱财的奉献乃是一个基督徒为神活着最轻易的事。一个人如果在钱财上还不肯照神心意来奉献的，谈不上什么侍奉，实实在在谈不到什么侍奉。一个人的钱财是简单的，一个难的乃是你自己的心血摆上了多少。当着教会能够兴旺，总有一些人把教会过到你自己的事了，放上心血了。并且你有这个心血放上了，你会发现有太多的难处你没有办法应付，有太多的需要你没有办法供应，你只好跪在神面前来求告作为神。这一个人才能够把教会的见证抬着往前去。神在那里很厉害的教导了大卫，不能够用牛车来运的。那这样大卫受过了教导了之后，到第二次他就叫祭司来运那个的约柜。把他的用约柜的非常的喜乐，在约柜面前跳舞，跳舞跳到一个地步，叫他妻子都轻看他。所以他回家的时候，他的妻子是讥笑他，大卫爱他的妻子女家，这个妻子是那样的爱的，但是这一件事情上大卫绝对的发怒，说那一次之后把他妻子打了冷宫。他以神的事为第一，把他的感情头一个放在神的身上，然后第二个才放在家庭的里面。如果在家庭里面所遭受的与在神面前的侍奉起了冲突了，他宁可要神而不要家庭的。这是大卫在神面前能够蒙神来使用的一个原因。导致这样他自己身上有这样被神所炼净的，有这样绝对的心摆上了来敬拜这位的神的，才能够叫全以色列百姓的心 以崇拜敬拜作为神，这就成为一个中心，能够把他们所连接在一起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也是我们的神面前，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的查经的好教会中的最主要一件事情，我们到底在我们这个的服事的地方有没有建立起正是神的约柜，神的中心，大家以神为我们生活的目标的。你要知道，我们要传福音给不信主的话，有很多福音的话，很多福音的道要讲的，但是在你讲道之外的，在人里面给人受到感动的，总发现你们基督徒身上有一个的特点，你们活着有另一个目的，有另一个目的。虽然也做事，虽然做事也很殷勤，做事也很负责，做事可能比别人还辛苦，但是人家发现你不是单单做事的，你在活着有另有一个的目的，这个的目的他们讲不清楚，这个目的是他们心中所炫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圣经，做法的好坏是相对的，做法的果效也是相对的，做法的目标是绝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绝不能够在目标上有相对，而以为在方法上能够有果效，目标就是绝对的，方法和果效都是相对的。有了这个绝对的目标的时候，方法和果效是逐渐逐渐的增加。所以大卫在他的建立国度的里面，然后他要建立起侍奉神的那个的中心，有过这个的中心起来了，然后他就攻打四位的头领。啊，弟兄姊妹能够看看我们的图好不好？在这一张的图，我想最大的果效，我是盼望，或者在我个人心中盼望的最大的果效，你们去看图的时候看两件事。一件的是看大卫流浪在外面跑了多少的地方，跑了多少地方。第二件的事情，你会看见大卫王他的征战打了多少地方。耶路撒冷在这里，迦南地在这里，沿海在这里，啊，沿海在这里，我们会看见这是地中海。大卫一共打了多少地方？头一次去的攻打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本来在迦南地的，把迦南人侵占的，他保罗大卫去了，把非利士人赶出去啊。我们这重复的提一下哈，一个补上提一下，扫罗王的时候，非利士人跟他打了好几次仗。最后一次的打仗那是基利信山，把非利士几个族一同集中到基利信山，扫罗也带着军队到基利信山，在基利信山上扫罗被杀的，在北方就被杀的，他的尸首以后把他搬到基利野林啊，不是到基利野林，但是搬到基利亚比，把基利亚比地方去的。所以那一个时候啊，大卫起来了，头一步把非利士人赶出去，第二步非利士的军统在这里，他就攻打了非利士人，把非利士人征服。第二步呢，他就越过了这里来打摩押，摩押把东边的摩押的军队又征服下来了，把摩押的军队征服下来了。第三步去打了苏巴的那个亚兰人，东边都是亚兰人，就说叙利亚，以后叫叙利亚，打苏巴的那个亚兰人。把苏巴的亚兰人打过了之后呢，他又是来击杀以东人，远国的以东人。到以东人击杀过了之后，他来再讲到东边的亚兰族，东方的亚兰族打过了之后，再来讲打到这一方向的亚门。哦，大卫的打的这个战争呢，那实施战争非常的广泛，就这样把迦南地的四围的西边的也好，东边东南也好，东边也好，北边也好的所有的仇敌全部的征服下来了。那这个的征服下来的时候是做一个什么呢？征服下来的时候夺取了他们中间的金银宝贝，来为着建造耶和华的殿。第二个叫这一些的外邦的民族也到圣殿里头来，来向着神来进攻。是吧，这个不光是武力的问题，不光是政治的问题，乃是属灵的问题，把他从神面前所得的祝福能够分解了其他地上的万族。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 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他的，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地上的万族因后裔得福，头一个线上发现的就到大卫建立他国家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把神的恩典能够带下去了，把那个偶像，把那个邪神黑暗的势力除掉了，好叫人能够到神那里领受神的恩典。那这是大卫所做的第四步的事情。第四步这样的做过了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就会到了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在那个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的里面呢，他就建立起一个行政的系统啊，行政的系统。我不是学政治的，这我对各方面事情都是有点皮毛，也可以说有点兴趣。你如果说政治的话，就会发现的大卫时代的，那是在古时代的在中东地方的政治上的安排最最周密的一个的制度，最最周密的一个制度，这是大卫所定规下来的。那这样的话，他才把他的国家建立起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要再讲那一件事。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想都是大卫做了轰轰烈烈，啊，这就是我们热血沸腾，就我们低头敬拜赞美主，神显他的荣耀来。但是我们会发现，大卫呢这样为着神征战所得的胜利，并不是简单。我想我们做一天的诗篇，好不好？这就是我的跟弟兄姊妹提的，你要读撒母耳记的话，必须要诗篇联合的读。我们的诗篇第六十篇。诗篇六十篇，诗篇六十篇的题目就说，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沿过贡界以东杀了一万二千人，那是大卫做了这金丝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威震的百合花。我们在看地图的时候就会看见的，这是乃至到了大卫第四次往外去打仗，好，一次在这里，第二次在这里，第三次在这里，第四次在这里打以东人，打以东人。你会看见头一次打非利士人已经打败了，制服下来了，已经是真是在实施时代下来的头一次这么大的一个的胜利。然后我们会看见摩押的也打服了，把北方的索巴的亚兰族也打服下来了，那个军队是非常的强盛。你知道特别的古代，现在时代也知道，军队的打仗等于士气，士气不刚强，军队打仗就不能胜利啊。所以我查出去讲，美国的50万的大军给越南打仗不能够胜利，为什么？士气不行。所以军事家说了，美国那个时候的越南打仗是不为着胜利而有的打仗，没一个军队肯打的，不为着胜利啊，这是美国人所谓的一个的失败。这个军队啊，有一个胜利了，士气盛起来了，第二次绝对有把握能够打胜仗。那倒是，到这个时候，到月牙带领着军队去打以东人了，应该是士气高盛、非常兴旺的时候。那么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看大卫诗篇六十篇怎么写的。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信得过来，信不过来？如果去读六王撒母耳记上的话，你真信不过来大卫能够做这样的诗篇。他说，神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向我们发怒。在这个光景中间，他到神面前来祷告，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你叫你的名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是能东倒西歪的酒。这一个的光景，在这一个光景中间，大卫来祈求的。哎呀，在这个地方是呢，你去看大卫的征战中的诗篇的话，开头几句话都是可怜兮兮的，都是非常的软弱，就我们想象不到的。你如果真正有侍奉主的经验的话，你才会体会得到，每一个侍奉主的，你无论以往这样被主所用，刚刚前一天这样被主所用，当你今天的服侍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极其的软弱，你会感觉极其的无用，还需要神大的那个怜悯。 那他这样的诗篇就讲起来的时候，到了下面了，我们看见他非常的强壮。第五节，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下面说，神已经知道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数个国，希勒是我的，马拉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回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押是我的月磨盆，我要向以东跑鞋。菲利斯啊，你还能向我欢呼啊？什么这么一话，火有山的很雄壮，很雄壮，那是在信心中间的神给他的应许，要把所有的外邦全部的征服下来，成为神所用的用人。那个地方关键在哪里啊？要走到诀窍啊，然后圣经都过去很受感动，很受感动，自己说一切都没有用处啊，诀窍要找到。诀窍在什么地方呢？诀窍在第四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希拉，停一停，慢慢下来啊！这句话好好想一想，这句话好好感动一下，给他自己感觉到极其软弱，好像破败，好像神丢弃一样的。但是他就知道神要把旌旗赐给人，旌旗是什么？元帅旗，代表神的。这个的旌旗代表神的，显出神的大能来了。而这个的旌旗赐给谁？赐给敬畏他的人。哎呀，我真的觉得圣经应该有些词句要改了，敬畏犯的太好了，就是犯应该简单的犯，犯个害怕的人。敬畏就是害怕，神把旌旗赐给害怕的人，你不害怕，神就不给你了。害怕才是，怕什么？怕你自己的软弱，怕你自己的污秽，怕你自己的在神面前的功效的有限，怕你够不上神的标准，不能够完成神的心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害怕的人，神才会把他自己奉献他名的旌旗会赐给他的。只要这个人都看见了，大卫马上转变过来，知道他今天是敬畏神而为着人征战的，神的信心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然后他就大大的得胜。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虽然有了前头这么长久的神的作为，神的带领了，到时候的时候，他还是在神的带领光照底下的，成为了维持的敬畏的心，然后叫神的大能从他身上显出来。那到这样的时候，他才把他的国家确确实实牢牢靠靠的建立了起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还不是神当初呼召大卫主要的用意。我个人相信，那最早撒母耳来对扫罗王来讲，神已经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寻求神心意的人。这一句话说到大卫，并不是大卫来寻求神的心意来建立以色列国，乃是大卫寻求神的心意为耶和华建造殿。国无论如何还是单单为着以色列人，但是神所要做的不是单单为着以色列人，乃是为着所有地上的万民。神所要做的不是叫以色列国家的安定，以色列国家的兴盛，以色列国家的繁荣。神所要做的乃是他的宇宙中间能够显出他的荣耀，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神去这一件的事情是超过以色列国所能够达到的范围。所以大卫，我提过了，大卫在幼年所做的诗篇第八篇，就是大卫他所有侍奉的根基，在那一个第八篇的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他看着神所造的宇宙万物，神用手所铺的日月星辰，他就会看见所有的关键乃是在人身上。这个的人那就彰显神的荣耀的，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是神把尊贵荣耀为冠冕戴在他头，是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不光是以色列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侍奉主不应该有雄心和野心，但是该有一个明亮的眼光，看见神要做的是什么。你会看见我们不该有雄心和野心，但是我姑且求神赦免我，神有雄心，神有野心，也是不大好啊，也是不大好。神有，你我不要有， 乃是让神的雄心成全。神呢、啊，绝不满意于丝毫的成就，神一定要做到他完全的满意。这个完全的满意是在整个宇宙中间，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显出他的荣耀来。按照犹太人的标准来说，他们能够建立起以色列国已经是正是空前的了。以大卫的时候，物质上那样的丰富，那样的享受，好得不得了的。但大卫知道神的心还没有满足，所以大卫有意起来为着神来建造神殿。弟兄姊妹，我对诗篇里头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诗篇132篇，我们也翻开一下好吧。刚才我们有这次间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啊，这陈弟兄今天上午讲的，一问问题的话，你们心中就会注意起来了啊。弟兄姊妹，你们欢喜哪一篇诗篇？诗篇150篇，欢喜23篇的举手。最欢喜啊，最欢喜的，不欢喜23篇，是不是？那个才怪了，你们如果没有好好准备，好多事情一个欢喜最欢喜23篇的。但是我有问弟兄姊妹，你们欢喜23天欢喜在哪里？他领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在我可可爱一些的水边，都是喜欢的。哎呦，真好，好是很好。你原谅我说，小孩子，小孩子，诗篇23篇是最好的。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最好的地方啊。我有一次在有一个聚会中间，刚刚聚会中他们一首诗是讲到诗篇第23篇的，我提出来，我说非常的可惜，这一篇诗篇23篇最后耶和华的殿他忘记掉了，那诗篇整个没有目标了。你要知道诗篇第23篇所以好的还不光是青草地和安息的水边，诗篇第23篇给我们个确定的目标，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的。我们不是坐在青草地上到永远不是到可安静的水边到永远，长不大的小孩乃是到殿里头才是永远的，这是大卫的心志。前面要注意啊，那么这一个的大卫的心志说的最丰富的是诗篇132篇，不是23篇。诗篇的132篇头上一句话我就很佩服，很佩服这分别要比较哈。把你自己的心胸，把你自己所感受和表示的跟他所表示的比较比较不怕不识货，至少货比货比一比就知道了。他头上一句话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你敢不敢讲这句话？我就不敢讲，苦难都自己活该的，自己犯罪人软弱，那才有这么多的苦难，还求耶和华纪念，都求耶和华忘记，求你忘记我一切所受的苦难，受的苦难。他能够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为什么？不是为我受的，是为了你受的。他能够在神面前叹苦，他在神面前反交涉，我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不是为了我，乃是为了你。求你纪念，我为了你这样受苦了，你总得要成全不可。你这句话你看见就会非常雄壮的话，他然后他表示他这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的许愿，我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长榻，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也不用我的眼目打灯。两方面，一个是进帐幕上床榻，这是人生的地上最低的标准，生活到最低的。主耶稣说到最低什么？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地方，那最低了，对不对？主耶稣讲的最绝的，哈哈，都说我三天不吃饭不稀奇的乃是地上都没枕头的地方，因为人生无论如何要躺下来的。这大卫不进我的帐幕，不上我的床榻，牺牲了人生的地上生活中的最低的标准，然后不用我的眼睛打睡觉，不用我的眼目打针，是人身体的力量最难维持的，也是人生理上最需要的，要睡觉。 他那个时候他是胜过了他身体上所必须的，为着什么？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他的题目就在这里，那是为了神寻的一个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另外方面，口气太大，神要，所以难怪神以后就说天上